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8号星期一，也是国际新闻。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结束对俄罗斯为期六日的访问之后，乘坐装甲专列在星期一返回北韩，但列车上面装载的俄方向他赠送的一些礼物却是涉嫌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禁令。金正恩这次访俄不单止与俄罗斯普京总统举行了双边峰会，而且连续参访了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苏霍伊加加林飞机制造厂等一系列的军工企业，以及是海参崴的机场和海军基地。俄方似乎毫无保留地向金正恩全面展示俄军现役最先进的战斗机、轰炸机以及是导弹和海军舰艇等武器装备。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透露，普京在结束和金正恩的峰会之后，向他赠送了一支俄罗斯生产的最高质量的步枪，而金正恩亦都向普京回赠了一支北韩技工制作的步枪。塔斯社报道说，普京还向金正恩赠送了一只俄罗斯太空人穿过的太空服上面的一只手套。欧盟领导人将会在10月初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召开关于欧洲经济安全的会议。路透社取得会议相关文件报道指出，除非在2030年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欧盟将会严重依赖中国的锂离子电池以及是燃料电池，如同在俄乌战争前对俄罗斯能源的严重依赖。出于对中国全球性的咄咄逼人以及中国的经济体量的担忧，欧盟各国领导人将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进行讨论，寻求减少欧洲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并且转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以满足多元化的需求。该文件指出，为了实现在205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目标，欧洲必须要因应太阳能或者风力等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质，找到是储存能源的方法。这份由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起草的文件，这个使到我们对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以及是电解槽的需求大幅增加，预计未来几年将会增长10至30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马耳他，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一系援引王毅的讲话报道，中国同欧盟应该继续秉持开放态度，坚定支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王毅表示，中欧合作大于分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中国一贯支持欧盟战略自主，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年来，合作领域以及深度不断拓展，双方应继续秉持开放态度，坚定支持自由贸易，摒弃保护主义，实现中欧合作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王毅是在上个星期六会晤马耳他外长博奇的时候发表上述的言论。与此同时，欧盟和中国为了电动车补贴调查陷入了紧张的关系。欧盟委员会上个星期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对获得政府补贴的进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关税，从而保护欧盟的汽车工业。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对德国外长声称习近平是独裁者表示强烈不满。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较早之前在接受采访当中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名独裁者。今年六月，美国总统拜登亦都称习近平是独裁者，并且引发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以及反对。拜登当时在一个竞选筹款活动当中说，今年二月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东海岸附近被美国空军战机击落，引起美中关系紧张，这个令到习近平感到非常之难堪。拜登说，这个对于独裁者是非常之难堪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时在回应相关问题的时候表示，拜登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筹款活动上面发表这番的评论，完全违反了基本事实以及是外交礼仪和中国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而之后拜登对他之前的那番评论进行了加倍的强调，声称他对中国的直言不讳，他是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德国火花媒体集团星期日发表采访报道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我们必须要为长期的乌克兰战争做准备。 譬如話，大多數戰爭延續嘅時間都係只要超過戰爭初起時嘅預計。斯托爾滕貝格話：我哋都希望迅速和平，但係與此同時，我哋亦都必須要認識到，假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同烏克蘭人停止戰鬥，佢哋嘅國家將會不復存在。而在另外一方面，烏克蘭空軍通過社交媒體電報說，星期日早上俄羅斯用無人機及導彈攻擊敖德薩地區，擊中了一所農業設施。目前還是不清楚由此而來的損壞情況，亦都是在星期日烏克蘭用無人機攻擊克里米亞以及是莫斯科。克里米亞地區一位官員說，一架無人機擊中了一個燃料庫，造成了失火，火已經是被撲滅。對莫斯科的無人機攻擊干擾了莫斯科首都的空中交通。英国国防部在星期日发布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每日情报更新当中表示，俄罗斯可能正在加强他们占领的乌克兰南部城镇托克马克周边的布防。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一次新的采访当中表示，他在2021年离任的时候决定不针对可能的刑事指控先行赦免自己。然而面临数十项指控的特朗普拒绝排除他可能会这样做，如果他赢得2024年大选的话。特朗普在星期日播出的最近一次采访当中，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会见媒体的节目当中，他在四年前总统任期之后的最后几日听取了助手关于赦免自己的相互矛盾的建议，但是作出了自己的果断回应。等我话你知，我讲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赦免自己。总统的赦免不是绝对的，赦免是用只适用于联邦罪行。现时面对44项他可以赦免自己的联邦指控，以及另外47项他无法为自己开脱的州指控。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星期日走上纽约街头，高呼未来和他们的生活取决于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在紧接下来这个星期，各国领导人将再次努力压制主要由燃烧的煤炭、石油以及天然气所引起的气候变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李尚福失踪多日，凶多吉少，习近平究竟看上他的什么呢？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失踪2个多星期，有关他已经被解职的传闻越来越多。如果这个传言被证实的话，那李尚福将会和前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秦刚有着同样的命运。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习近平的一手提拔之下火速晋升为国务委员兼部长的技术官僚，而又是在莫名其妙的失踪多日之后被解职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李尚福如何得到习近平的青睐而进入中共的核心领导层，讲法颇多的。但是据美国知名外交可密外交官分析，这个主要得益于李尚福的红色基因和他又红又专的技术背景。李尚福是在2015年12月成立的中国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首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般认为李尚福可能在调整中国太空和导弹战略以及发展和采购流程和标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李尚福出生于1958年，父亲是解放军陆军铁道兵副司令员李兆珠。李兆珠1932年加入红军，经过长征和国共内战，中共建政之后又参加过韩战，可以说是一名地地道道的中共老干部。同时李尚福又有很强的专业背景，他在1982年毕业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从时间上去看应该是工农兵大学生，他的家庭背景可能帮助他得到上大学的特权。后来李尚福还在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获得研究生学位， 在他这一代解放军高级领导中，拥有这样的学历是非常罕见的。李尚福在航天工作和采购方面的经验是独一无二。他从1982年到2013年几乎在解放军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了31年。其中包括从2003年到2013年担任指挥官。李尚福直接参与了中国首次反卫星导弹测试在2007年以及同年中国首火月球探测器的成功发射。自2014年以来，李尚福将他的实际经验带到解放军的研发部门，先是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副司令兼参谋长，然后就在2017年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负责人。李尚福作为一名又红又专的军事人才，刚刚好就符合到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对高级军事领导干部的要求，亦都为他成为副国级领导人铺平了道路。2018年9月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为牵涉到同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依据2017年8月签署生效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立即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5月底表示，美国不考虑解除针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现有制裁。这位发言人说，针对李尚福的制裁不会阻止他和美国同行举行正式的会晤，制裁亦都不应该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军事对话的障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年6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握了手，但两个人未有进行实质性的交流。观察人士认为，李尚福的航空航天专业受到习近平的重视，他的迅速升迁突出了习近平在中美对抗中有意加强中国军队高层领导班子的技术含金量。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上，中央军委委员李尚福、公安部部长黄晓雄、中央委员吴正龙、外交部长秦刚五个人成为中共国务委员，按照中共官员级别的划分，属于国家级的副职、副国级、党同国家领导人。继秦刚之后，李尚福已经成为第二位被失踪的国务委员。西方评论人士认为，秦刚和李尚福事件标志着习近平政权目前面对重大国内国际挑战及其不稳定性。李尚福最后一次出现在北京是在8月29号在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的。两个月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免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两名高级将领的职务，该部队负责监管中国迅速扩张的远程导弹和核武器库。中共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7月26号发布消息称，中央军委会装备发展部发布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要征集自2017年10月份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追查范围包括了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以专谋私、泄密及監管缺失等。而針對2017年10月之後進行調查，正是李尚福執掌裝備發展部的時期。北京對李尚福的調查引發了外界質疑習近平針對中國武裝部隊所展開的反腐敗運動的效力。美國前中央情報局中國軍事問題高級專家韋德寧表示，如果國防部長和火箭軍領導人被免職是因為貪腐，那就表明習近平選擇高級官員的審查程序存在嚴重的缺陷，並表明儘管習近平進行了長達10年的反腐敗運動，但腐敗在體制內仍然很普遍。下面就是李尚福的履歷。現職中國國防部長、國務委員、解放軍上將、中共第十九屆、二十屆的中央委員，1982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科技大學，然後到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工作，在2003年12月擔任總裝備部中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主任，之後擔任嫦娥2號任務發射場區的指揮部指揮長，2006年7月晉升為少將軍銜，2013年9月接任總裝備部司令部參謀長，2014年12月 担任总装备部副部长。2016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在2016年8月晋升中将军衔。2017年9月接替张友侠出任中央军委装备部发展部部长。2018年2月24号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018年9月2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因为牵涉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的重大交易，依据2017年8月签署生效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立即对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在2019年7月晋升上将军衔。2022年10月当选为第二十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2023年3月12号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进入副国级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木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届满十周年，专家认为在经济攻势之下，与台湾结束外交关系转向中国的开发中国家未必得到实质的帮助。据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满了十周年。2013年3月份习近平正式成为国家主席之后，9月份他到访中亚第一大国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年11月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确立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习近平之后的各种大方针反复地提及，成为他执政时代最具标志性的政策之一，亦就是大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支柱。十年来，中国已经释放近千亿欧元为交通、能源和电信基础设施等项目提供融资，全球已经有超过150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相关协议，工程涵盖了全世界复杂的陆地和海上走廊网络。但是十年来，一带一路亦都产生很多弊病和争议的，包括原来的台湾邦交国遇到的问题。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时间检验出中国只是利用一带一路来到逃利自己，包括藉此挖走台湾的邦交国家。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有十个位处于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前后与中华民国、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或者是恢复曾经终止的大使级外交关系。根据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四月整理出的数据，以拉丁美洲为例，2016年台湾进入民进党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先后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都加入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确实都有明显的增加。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黄坤仪表示，一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国家起初认为与中国建交将会有助自己的国家经济，但是目前见到的只是短期的结果。他号一带一路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经济效益，他说经过比较之后的结果就会发现，那些承认北京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的经济表现亦都不一定有比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来得好，也就是按照客观证据来讲，外交转向未必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有实质上的帮助。黄坤仪指出，中国的经济援助经常导致被援助的国家的民主及问责机制恶化，对当地的民主发展、法治、性别及经济平等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令到周遭的民主国家受到威胁。例如几年前与台湾断交、立即与中国建交的所罗门群岛。所罗门群岛2019年9月与台湾断交，当月即与中国建交，11月与中国签署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备忘录。跟着北京的优先事项从发展转向国防，去年4月
中所簽署的安全合作協議引起周邊國家的警覺。曾經代表澳大利亞機構在所羅門群島從事疾病研究的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認為，當所羅門群島投向中國懷抱的那一刻，就對澳大利亞造成了幾十年來最大的安全威脅。他以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所羅門群島有很多不同的政黨和派系，國內一直有內戰，而且腐敗重生，確實有些派系或政治人物與台灣關係很好，但當另一派獲得更多的權力時，或者是當中國投入更多資金的時候，國家外交就會轉向中國。他指出，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的關係發展迅速，起初從經濟合作開始，很快就跨越到安全領域，這個直接衝擊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區域安全。蔡方庭說，巴布亞新畿內亞和斐濟在外交轉向之後，中國的勢力擴張亦都成為澳大利亞的安全威脅，澳大利亞卻到現在才認識到是台灣在太平洋島國的邦交一直在保護澳大利亞。他認為，面對中國以一帶一路挖走台灣的邦交國，對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都很不利。一帶一路在推出之後，台灣的邦交國就從23個國家下降到去13個國家。為了壓止台灣邦交國外交轉向的趨勢擴大，幾位美國議員提出刪除中國友邦經費法案，企圖禁止美國提供外援給多個轉向承認北京的國家。專家認為，除了來自美國等民主盟友的協助台灣的外交關係，應該採取重質不重量的原則來推行外交，針對友好國家提供金錢之外的援助方案。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指出，當他在所羅門群島工作的時候，確實聽到有人抱怨台灣的農業援助內容並不符合他們的現實需要，因此台灣必須更加努力去了解對象國的需求，例如太平洋島國最希望澳大利亞解決的是氣候變化和高速互聯網問題，台灣在高速互聯網可以提供幫助，東帝汶希望建立電子銀行系統，這個也是台灣可以提供幫助的領域。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儀表示，台灣在海外援助的口碑與國際形象都很正面，可以善用夥伴力量，例如在東南亞的佈局中與美日合作，而且也都不用完全排除與中國的合作。他說，台灣可以針對一帶一路倡議中所強調的新興產業和領域，在兩岸企業優勢互補之下評估兩岸進行產業合作的可行性。他認為官方關係太敏感，台灣可以強化兩岸智庫與民間的交流，讓兩岸在一帶一路合作上走向資源共享、制度對接以及產業合作共託的第三地市場。對此，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庭輝教授抱持不同的意見。他說，以前中國曾經說過台灣商人可以進入到一帶一路來到接收，但是後來都是陸商，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台商，這個是騙人的。林庭輝認為，台灣不需要和一帶一路有任何瓜葛，反而是要積極爭取參與美國等民主盟友提出的合作方案，在開發中國家因為一帶一路所產生的弊病擴大時，再接收就能夠事半功倍。澳大利亞國際關係觀察家蔡方庭認為，台灣是很多國家的保護盾，因為只要開發中國家堅持與台灣的關係，拒絕與中國正式建交，就不會為周邊帶來安全問題，所以民主國家確實需要說服太平洋島國和台灣維持關係，台灣也都需要更加突顯自己作為安全盾牌的角色。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儀教授認為，一帶一路開始的時候正逢全球化高潮，立即受到大部分國家歡迎，還有大批西方國家加入了亞投行，形勢確實是出乎意料咁好的，但是到了後期，中國封閉又保守的政治體系越來越冇辦法應付全球性的佈局，加上美中貿易戰開打，就一路走下坡了。黃坤儀對美國之音說，從中國國內來看，一開始各個地方政府都規劃融入到一帶一路中去，但是現在 是哪一个题呢？全部都是成为央企的基建项目了。黄坤义指出，一带一路亦都被认为是使到开发中国家陷入债务陷阱。虽然有些穷困的国家因为一带一路得到跨越发展的机会，但是对于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家而言，债台高筑的问题令到他们陷入更大的困境。债务压力在疫情之下发生之后，国际经济变差就显得更加严重了。他表示，一些國家產生政局動盪，例如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的政權被推翻，就和一帶一路帶來龐大的債務問題脫不到關係。除了債務問題，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教授表示，由於中國面臨國內經濟生產過剩，透過一帶一路將工程和勞工輸出到去開發中國家，卻只是創造了短暫的經濟繁榮假象，並沒有提升到開發中國家本身的競爭力。他說，好似包括俄烏戰爭的結果，他們開發中國家並沒有辦法去有些什麼的國際購買力，或者是其他的相關能力來到因應這場戰爭所造成的，比如說糧食危機或者是能源危機的影響。林廷輝認為，同過去的馬歇爾計劃相較，一帶一路只是消化中國本身基礎設施建設過剩的產能，更加造成了這些國家因此產生嚴重的貪贓枉法。他說，雖然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國際援助基金，但是它是一個給予當地官員創造貪污腐敗的機會，而且它又沒有一個透明化的機制或者是審查機制來到做配套的措施。他指出，貪污問題使得到一帶一路並未提高開發中國家的實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国民党参选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星期五9月15号在纽约表示，他参选最主要的是要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台澎金马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强调他和执政的民进党去中国化路线不同。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星期五侯友宜在拜访纽约亲台北的最大侨团中华公所时表示，海外华侨是中华民国最坚强的后盾，也是中国国民党最坚强的支持者。他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最主要是要捍卫中华民国，保护台澎金马这块土地的人民。侯友宜在中华公所门口受到国民党美国东岸党部成员的热烈欢迎，两支分别被挂上中华民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的绳丝随着鼓点起舞，吸引过路行人。纽约中华公所成立于1883年，是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的过程中曾经给予很多财务支持。侯友宜的纽约之行突出与执政民进党去中国化不同的主题，捍卫中华民国。这几年中华民国一路走过来，碰到很多的挑战，身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义无反顾，我们颜色只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叫中华民国，侯友宜说。自参选以来，侯友宜在两岸关系上立场一直备受关注，他曾经明确地表示反台独、反一国两制，捍卫中华民国，但迟迟就未就北京最为关注的九二共识，即北京称之为一个中国的原则去表态。直到7月，侯友宜在接受专访时说，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九二共识，更加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他的这个表态立刻得到北京政府的官媒积极回应。这一次是非常重大的选举，因为这几年很多的语言用意识形态代替了中华民国，我们唯有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坚持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民主、民权、民生，让中华民国的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亦都是我们承载的使命。国民党副主席、前纽约台北经民处处长夏立言致辞时话，如果你对中华民国有信心，现在就应该出来，来到拯救中华民国。他仲话，一定要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非常良好，加上我哋本身的努力，再加上两岸关系的改善，长治久安的两岸关系是绝对可以预期的。中华公所主席曾维康致辞时表示，
隨住侯友宜市長踏上可能通往中華民國總統之路，我們作為海外僑胞，深感自豪地歡迎他來臨紐約同訪問紐約中華公所。他還說，紐約僑胞堅定支持自由民主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永恆精神，這個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念是互相一致的。侯友宜隨後前往華埠哥倫布公園拜祭樹立在那裡的孫中山銅像，侯友宜在中華公所主席曾維康和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以及多個僑領的陪同之下，一起向孫中山銅像三鞠躬。侯友宜此行還見到他的人生導師前世界日報自身媒體人李勇。侯友宜說，他在嘉義中學到高中的時候就讀到李勇所寫的神探故事，神探可以飛檐走壁拉到壞人，讓我感動，下決心要做除暴安良的警察，所以就讀了警官學校刑事系。他說，畢業43年來，我一直沒有見過這位開啟我人生道路的人生導師，今日見到了。侯友宜紐約之行包括訪問紐約市警察局，走訪智庫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和外交關係協會。在星期五晚上，他還出席了台灣僑界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台湾将会在明年1月13号举行第16届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这个亦都是台湾民主化以来第8次正副总统公民直选。除了正副总统直选之外，台湾同时都将会选出第11届立法院113席次的立法委员。南加州是全美国台湾籍人口最多的地区，拥有45000名台湾人居住于此，同时还有超过1000人的台湾留学生。台湾与洛杉矶双边经贸往来互动频繁，文化交流深厚，居住在洛杉矶的台湾居民都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总统大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纯仁发自洛杉矶报道。
南加州是全美国台籍人口最多的地区，大约有45000名的台湾人居住于此，同时还有超过1000人的台湾留学生。台湾和洛杉矶双边经贸往来互动频繁，文化交流深厚，居住洛杉矶的台湾居民都密切关注着台湾的总统大选。目前台面上获得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有民主进步党的主席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获得中国国民党提名的现任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以及是前台北市市长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而此外，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以及新党的立法委员王建轩，以及是前台南院长苏焕智等人，亦都接连宣布联署参选。曾经获得五度联署的亲民党推荐参选总统大选的现任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亦都是潜在的参选人之一。台湾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改革，从威权体制转型为民主多党制的政体，自1999年首次实行总统与副总统的全面直接选举以来，已经过去了24年，经历了3次的政党轮替。台湾现时被认为是一个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主要政党的两党制的国家。国民党通常用蓝色作为代表，民进党则是用绿色代表。这两个政党在台湾的很多不同议题上面形成了保守与自由的政治光谱。而统独议题一直是这两个政党之间的主要价值分歧。今年31岁，在洛杉矶住了6年的 Ulit9 创意总监卢德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蔡英文在他任内推动了很多个改革，包括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这个实际上对台湾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正面的影响，他们应该是继续前进，而不是返回到过去的道路。他说，但是对于我们这一辈太阳花世代来讲，算是某种政治启蒙，应该是不会太是支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立场，我们仍然是更加关心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关系，在这个整个大框架底下，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东西，应该是我们优先的次序。他还表示，虽然对民众党 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的經歷和個人是感到陌生，但是和其他候選人相比，他仍然是會支持賴清德。洛杉矶住了32年的邱太太在台北驻洛杉矶经贸办事处外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她是支持侯友宜会回去投票。她说民进党执政亦都做得太耐，是时候换一下，而对于总统候选人，她认为经济议题仍然是至关重要，希望人民的日子过得更为舒适。代表国民党参选的侯友宜在民调当中一直是未有取得明显的进展，但是在地方仍然拥有相当的支持度，在立法委员选情上面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29岁住在洛杉矶第二年，目前就读于洛杉矶城市学院的温博显，却是对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家其实是深蓝家庭，当初我们亦都认为侯友宜是一个强劲的参选人，但是他的形象是敦厚，不善于言辞，无法好好地展述政见。大洛杉矶信赖之友会副总干事吴兆峰表示，钟摆效应仍然存在。他说，很多的洛杉矶的台美人虽然认同副总统赖清德，但是亦都会觉得不应该让民进党是独大，或者会将进党和立委的票转投给其他的台派政党，好像是台湾基进党。受到挑战的不单止是全面执政八年的民进党，创党四年的台湾民众党，协助党主席柯文哲的支持度，这一届的选举亦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过民众党地方党工的黑道背景、新竹市长高鸿安遭到起诉，亦是柯文哲的失言争议，近期都影响了选情。温博显表示，身为一个台北市的选民，他是对柯文哲感到相当之失望，他给予了太多的虚假期待，他这次出来他绝对不会投给他。卢德恩亦都有类似的观点，他说，我曾经支持过柯文哲，在他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比如说他的政见跳票好像是大巨蛋，或者是他对中国态度的政治转变，令到他对他的信任感都是大减。而郭台铭作为一个大企业的老板，还有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让人是不太能信服。他还表示，中观富士康员工跳楼或者是工厂的状况，他作为一个老板的 skill set 很难应用在管理台湾上面。他是不觉得有太多的台湾人会投给郭台铭，郭台铭有太多的事业在中国，他不会将心是放在台湾。但是仍然有人对于第三势力是寄予厚望的选民，其实目前台面上的候选人对他而言没有太大的意外。今年48岁的盈飞建筑总监张仁聪就认为，这次的候选人的政党属性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政党属性。他说，他相信经过这么多年的选举政治，台湾的选举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新意出现。他是100%是会返回台湾投票，但是他亦都希望台湾可以有第三势力的崛起，让台湾早日脱离蓝绿竞争的选举。民进党政府自2016年开始第二次的执政，和2000年当选的陈水扁前总统不同，蔡英文总统的两任八年的期间，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次都是取得国会过半，有全面执政的优势。蔡英文任内对年金改革、调整金融与能源法规，以及是通过同性婚姻，都是被视为是他任内的绩效。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亦都着墨甚深，8月25号台湾国防部公布的2023年预算高达是5860亿元新台币，成为历年最高，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年年增加的国防预算反映出台湾近年对于区域安全，特别是两岸情势的回应。蔡英文政府任内两岸的沟通管道都是被切断，而中国对台湾周边的军演以及是军机骚扰等挑衅行为亦都到了极为严重的状态。2022年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国军机扰台次数激增为是1700架次。2023年真是在台湾海峡以及周边进行环台军事演习，而台湾的信息安全亦都成为了国家安全的威胁。台湾政府部门每个月受到境外网络攻击的次数达到3000万次，专家估计一半是来自中国。卢德恩表示， 他是不希望台湾成为下一个战场，但是亦都不愿意放弃我们的价值观以面对中共。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台湾人来讲，国家安全的现实以及战争的风险都是实际面对的挑战。他认为虽然有很多个海外声音主张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台湾走到今日的地步并不容易，我们的政治必须要平衡一切的可能。温博显认为，无论是美国政治的变化还是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引发对台湾安全平衡的担忧。洛杉矶本来就是海外最大的侨居地，因此一定会有很多的筹备会以及是组织来协助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助选团主要是宣传海外选民登记，还有安排台湾那边的政要来宣传选情以及是辟谣。大洛杉矶信赖之友会副总干事吴少峰表示，洛杉矶为南加州的第一大城，亦都是海外最多侨民的城市，台籍社群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或者是选举动向都是保持密切的观瞻。比如蔡英文任内出访数度过境洛杉矶，而2023年民主伙伴共荣之旅更加是在洛杉矶设侨宴和发表公开演讲。不过对于长居海外的台籍人士，亦都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返台投票，尤其是台湾目前仍然未开放不在籍投票，亦都为增加返台投票增加很多的成本。大部分的台美人对于通讯投票是很习惯，他们很习惯用这种方式选出美国的民选官员，因此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一个大不了的事情。吴少峰说，但是他们也都很明白台湾不是美国，投票若然受到政敌或者是海外因素而影响选举结果，也是一个隐忧。对于不在籍投票这个议题仍然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们海外后援会的工作就是需要举办各种的活动，增加海外侨民的向心力，鼓励大家返回台湾投票。但是洛杉矶的台美人对选举关心与台湾民众有一个不同点。吴少峰解释说，在洛杉矶的台湾人对选举的关心是来自于心底，希望未来有一个国家可以回去，有一个故乡可以回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施纯仁洛杉矶报道。
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枢机主教作为教中方制国的特使，已经在北京和中方商谈乌克兰的局势。祖皮在一名梵蒂冈国务院官员陪同之下，展开了为期三日的中国之行，寻求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路径。意大利传媒报道说，祖皮有望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如果双方见面，将会是梵蒂冈在历史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的首次会晤。中国外交部确认了祖皮访问北京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会同祖皮举行会面，并没有提到是否将会会见中国总理李强，目前访问的具体日程安排仲未公布。教宗方制国没几久之前结束了对蒙古国的访问，在教宗访问蒙古期间就传出教廷有意派出祖皮访问北京的消息。作为夹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之间的民主国家，分析人士解读方制国此行具有战略意义。方制国在蒙古期间对中国人民表达了问候，并且同来自香港和澳门的主教共同参与弥撒。教宗方制国在蒙古向中国传递了善意信息，梵蒂冈在教宗出访前向中国的部分主教发出邀请，不过中共统战部禁止教职人员前往蒙古和教宗见面。作为教廷的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在今年6月访问过乌克兰，并且会见了泽连斯基总统。6月底祖皮前往俄罗斯访问，但在莫斯科祖皮并未有见到普京本人，只是和俄罗斯方面的外交代表和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基里尔举行会谈。祖皮7月在华盛顿曾经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谈当中提到了对战争中儿童权利的保障。拜登在会谈当中保证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支持，帮助被强制转移到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返回祖国。祖皮访问北京的三日行程安排仲未公布。意大利共和国报报道说，祖皮有望在北京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面对面会谈。 如果双方见面，这个将会是教廷高层在历史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脑的首次会面。早皮书记出发之前，梵蒂冈的外交系统与美国、北约和意大利进行了协商。梵蒂冈和中国上一次高层官员的会谈是在2020年的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梵蒂冈外交部长加拉格尔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双方会谈提到了新冠疫情、主教任命协议等话题。意大利媒体报道说，近期结束对中国访问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塔亚里可能在当中发挥了作用，试图促成梵蒂冈和中国高层的会面。早皮在出发前说，必须是乌克兰人选择的和平，而且得到每个人的保证、承诺和努力，显然中国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今次北京之行的期待，早皮书记说，继续创造一切条件，并且向着唯一的方向推进，显然就是公正和安全的和平。意大利的中国问题专家、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希士对美国之音说，早皮在前往基辅、莫斯科和华盛顿以后，自然要访问北京，希望北京向莫斯科施压，寻求可行的解决方案。希士说，目前不能够确定北京能够做些什么以及希望做些什么，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北京对于和平解决这场战争有兴趣。而另外，这个是首次北京承认梵蒂冈的政治角色，这个亦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北京是怎样去考虑梵蒂冈。希士认为北京可能会欢迎教廷更高的政治形象。意大利独立记者、外交事务分析人士席米亚认为，早皮的访华行程不是太可能取得实质进展。席米亚认为，早皮可能会令到中国领导人试图说服普京停止侵略，但是出于与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关系，北京不会这样做。早皮是了解这点之后，下一步可能就是敦促中国至少呼吁停火，但是乌克兰反对这个方案，因此这个就是为什么梵蒂冈的外交努力可能会失败。教廷同中国在2018年达成了一份有效为期两年的有关主教任命临时协议。这份临时协议在2020年和2022年两次续签。由于协议内容并没有公开，近几年来中国宗教状况每况愈下，这份协议受到批评。梵蒂冈方面对这份协议保持乐观，认为有必要和北京保持对话。近期中国在未和梵蒂冈沟通的情况之下，任命了上海主教沈斌，引发了梵蒂冈方面的抗议。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说，这种进行方式似乎无视梵蒂冈和中方多年建立的对话和合作精神。北京方面对于梵蒂冈的表态并没有公开回应。梵蒂冈和北京并没有外交关系，但在台北设有大使馆。近期教宗访问蒙古期间对中国方面喊话，台湾亦有正面回应。台湾外交部发声明说，台湾充分尊重宗教自由，支持教廷不断和中方的对话，解决中国天主教会宗教问题的努力，希望梵蒂冈和中国交流有助于改善中国日益恶化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实现中国宗教自由化的理想。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报道方济各的蒙古之行以及方济各对中国人民表达的祝愿。埃曼纽尔·席米亚认为，教宗的蒙古之行间接向中国传递了希望进一步展开对话信息，但是习近平并没有意愿提升同梵蒂冈的关系。他说，习近平想要控制一切，严格同他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习近平不能够容忍另一种独立的权威，例如天主教会中国的存在。席米亚又说，早皮很可能有提出秘密协议的问题，但是他不认为早皮会得到正面的反馈，特别是从李强那里，李强只是负责管理经济机器。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今年7月曾经访问梵蒂冈，双方同意教廷在越南设立代表处，这个代表处两国关系改善。有报道指教廷有意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建立永久性的对话渠道。从中国和教廷的公开表态来看，双方只是提及到乌克兰问题，对于中国和梵蒂冈的双边关系、宗教自由、主教任命协议等方面都没有提及。希士表示，教宗访问蒙古标志着双边关系更进一步。习近平回复了方济各的电报，北京表示欢迎。希士认为，早皮访问北京是为了乌克兰问题，不会提到主教任命协议问题。希士说，双方关于建立代表处的问题以及谈了很多年，中国和越南不同，有很多复杂情况，建立代表处有助于对话，但是可能并不在议题上，因为乌克兰问题就有很多需要谈。 就在早期中国之行期间，乌克兰方面向教廷发出了猛烈批评。教宗方济各在八月底通过视频讲话向俄罗斯青年说，要谨记自己是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等沙皇的继承者。方济各的这番表态在乌克兰引发了轩然大波。方济各事后承认这种表达方式不恰当。当他这样讲说话时候，并没有想到帝国主义，只是希望俄罗斯青年学习他们的文化遗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利亚克批评教宗方济各说，方济各支持俄罗斯，所以不可信。祖皮表示乌克兰的批评不会影响到他的和平任务。祖皮否认调停的讲法，而是说帮助。这位总统顾问指责俄罗斯在梵蒂冈银行拥有一些投资，梵蒂冈银行回应说这个指控不符合事实。梵蒂冈银行适用于国际制裁，同时不接受同教廷、同天主教会并没有密切关系的机构或者个人为客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在访问罗马期间同教宗方济各举行会谈。泽连斯基会谈之后对媒体说，同星座会面对我来讲是大荣幸，但是他知道我立场。泽连斯基拒绝了教宗方济各提出的和谈方案，他表示战争发生在乌克兰，和平计划亦必须是乌克兰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报道。
在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发表新款的 iPhone 手机之际，中国政府否认禁苹果手机，但称该产品可能存在着安全的问题。而较早前有关中国限制政府公务员和一些国企员工使用 iPhone 的传媒报道，已经令到苹果的股价受创，并令外界对苹果在中国的前景感到担忧。白宫表示，中国对苹果采取的行动是不正当的报复行为。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希望打击苹果，向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同时发出警告。据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白宫表示他们认为中国试图实施和扩大对 iPhone 实施政府禁令的举措是一种对美国的报复。这个是白宫首次就北京针对苹果公司做法发表评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三9月13号对记者说，很显然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种情况并感到忧虑的，这个似乎与我们过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看到的对美国公司采取的侵略性和不当报复行为是一脉相承，这个似乎就是这种情况了。他还说，我们对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并没有完全清晰的了解，我们肯定会呼吁他们更加透明地讲明他们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较早前中国政府亦都是星期三就可能限制一些政府公务员使用苹果 iPhone 的报道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并未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我们近期确实是注意到有传媒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毛宁未有讲明有关安全事件，但他强调在华经营的所有手机企业都要严格去遵守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在储存的手机中的数据不会被任何个人、任何组织窃取，确保信息安全。《华尔街日报》一个星期前最先报道了中国政府要求政府公务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 iPhone 或者将它带到去工作场所的消息。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政府公务员是最近几个礼拜从工作、倾偈、聊天室或会议上陆续接到上级通知的。该报道导致苹果股价遭遇一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彭博新闻社随后的报道称，相关限制措施都涉及到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和国有企业，在中国这个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消费群体。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国际商务研究总监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着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而来的。我的观察就是，中国经常采取报复行动，有时候他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决定怎样去行动，因为他们试图采取那些会伤害我们而不会伤害到自己的举措，尽管这个很困难。他说，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我们视华为 为安全的风险，这样将苹果视为同样类型的安全风险都是合理的。中国政府就苹果 iPhone 的回应未能够平息市场和投资者对苹果产品在华销售前景的担忧。星期三苹果的股价一度下跌了 1.3%。 中国是苹果最大的海外市场，亦都是它最重要的增长点。去年苹果3940亿美元的营收，近两成是来自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大中华区市场。据 Tech Insights 的估计， iPhone当季在中国大陆的出货量占到去总出货量的 24%， 超过了美国的 21%。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合伙人保罗特廖洛认为，中国政府是故意释放含混不清的信号，时机经过巧妙的计算，它的目的是要向美国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发出警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为了在被他企图吞并的四个乌克兰地区营造太平幻象，俄罗斯在8月31号和9月10号之间在当地举行了地方和地区选举。美国驻联合国候补政治事务代表罗伯特·伍德说，克里姆林宫希望这些虚假选举将展示他对这些被占领土的控制，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宣传伎俩而已。
This is not a new tactic. These so-called elections in Russian-occupied territories of Ukraine are taking place nearly 1 year after the Kremlin staged sham referenda and purported to annex.
这些不是新的手段，在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上举行所谓这些的选举，将近一年前，克里姆林宫策划了虚假的公投，号称吞并乌克兰的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几个州。而九年多前，俄罗斯企图号称兼并了克里米亚。武装士兵伴随着一些选举动员人员逐家逐户地叫人投票，士兵守卫着投票站恐吓选民，选票上的很多姓名都是类似的。俄罗斯在这些地区批准的议会要重选，但一些候选人只是最近才从俄罗斯的遥远的角落赶过来，基本上不为选民所熟知的。尽管是这样，这些做法都是徒劳的，因为选举结果事先已经在莫斯科决定了。伍德大使说，克里姆林宫完全知道他在乌克兰的选举是彻底的骗局，但是俄罗斯政府内部的某些人对看起来的合法性以及占领区选民投票率感到担心。
These sham elections in no way represent a legitimate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of Ukraine.Who have consistently resisted and bravely fought Russia's efforts.
这些虚假的选举绝不代表乌克兰人民意愿的合法表达。近十九个月以来，他们坚持抵抗并勇敢抗击俄罗斯以武力改变乌克兰边界的企图。这些选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原则。乌克兰人民正在为将俄军从他们的领土上赶出去而战斗。如果普京总统以为在被占领的土地上举行选举并强迫民众投票支持俄罗斯扶植的候选人将会巩固他对这些地区的控制，或者是赢得对俄罗斯兼并企图的国际承认，他就大错特错了。美国永远亦都不会承认俄罗斯联邦对任何乌克兰主权领土的声索。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们提醒每一个可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虚假选举的人，包括那些充当所谓国际观察员的人，他们可能受到制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